在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保罗在提醒他的同工提摩太带领教会在真理上我们需要坚持，而且在讲道讲台上我们也要按着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的道。这个正义就是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是这一段圣经它原本的精神我们把它讲解清楚。在前几天在南台中教会有一位学生一位大学生他要准备考试刚好他来饮水机旁边倒茶，那我就跟他说你今天忙不忙，他说晚上要考试了，那心情有一点乱，那我说我泡一壶茶请你喝。那在泡茶当中他就问传道一句话，说你们当传道要注意些什么事情。我说你大学毕业之后要考神学院吗？现在就开始要注意要准备了吗？他就笑一笑他大概明年才要毕业。我也跟他说你最好是毕业后最好在社会上工作三年左右的时间再来考神学院，比较有社会的经验。那他所提的问题就是传道人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我说传道人当然讲台上我们需要用心的做准备，而且要时常的要求自己在讲道的内容要时常的提醒自己不能够常常用一种比较八股或者陈腔滥调或者是炒冷饭要用一种比较有要求自己的心情自己要常常读经来做准备，而且要把道理的内容表达得清楚，让信徒能够听得懂，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传道虽然当很久，但是还是要继续的要求自己来做准备。那还有呢，我说如果平常的生活因为传道人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公众人物大家对传道人在台上讲的道理因为这个跟得救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关系，所以信徒都会把传道所讲的话当作是真的那既然当作是真的，我们下了台有时候会比较轻松，甚至会讲一些我们感觉是好玩好笑的话有时候信徒也会把它当作是真的曾经有一个信徒，有一个姐妹她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她就带了一盒的喜饼就是人家送给她的喜饼拿到教会大家一起泡茶可以用这些当那个茶点。那打开之后上面有一包那个干燥剂我就随口说干燥剂可以除湿，那风湿也需要除湿。他听了说传道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说你想到什么？我说你不要把干燥剂吃下去了。那时候我就忽然 醒悟过来，哇，这个干燥剂它是在除湿没错，但是我们的风湿不一定不是用干燥剂可以除湿的。但是传道人为了有一点风趣好玩，就随口就这么讲，他说传道，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以前都把它丢掉，当然不能够拿来吃了哈。所以台下传道人的言行也需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在座都是领会人员，那领会人员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大家所注目的啊，也是公众人物，那我们的形象除了在台上台下，我们都需要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在我们在领会当中所讲的道理，可能我们在台下就碰到跟我们所讲的道理的内容很像的问题，哇，你面对的问题就跟你所讲的道理很像，但是不能够讲归讲，做归做，讲跟做要一致，所以跟我们所讲的道理的内容一样，那我们也要照讲的道理的内容来实行，信徒看了之后才会啊体会到啊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啊，不是脱节的哦啊。愿主耶稣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阿们。我们今天报道的人数哈，应该都陆陆续续都来了。那希望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位置哈，啊，尽量能够一排坐三个人哈，啊，尽量往前坐哦。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进来哈，我们尽量往前哈，一排最好能够坐三个。我们今天的课程从9:30到11:00哈，是车长老啊他的时间啊，是台上台下。那11:00到11:20是中场的休息啊，11:20到11:50啊是区务者啊做双向的沟通啊，11:50到12:20啊是祷告结束。那我们现在就请啊车长老。
啊，奉主耶稣圣名啊，在这边跟各位长职啊传道，还有各位同工领会人员啊，在这边来啊一起学习啊。中区啊安排小弟来跟各位领会人员进修会齁，能上一个课。那后来我想说啊，那我跟魏传道说呢，我就来谈讲台上下齁。啊，我们都是领会人员，无论是长职传道常常都会领会。那所以讲台的上下，当然我们要上讲台一定要在讲台下先灵修啊，先有追求，然后我们才能上台。那上台当然也是啊必须要学习，包括啊像讲道学，还有讲章啊怎么啊去整理，以及啊这个怎么讲道齁。所以我们说讲道有三个内容，讲道当然包括讲道学的学习，包括啊这个啊讲章齁，你要怎么去啊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齁。那再来就是怎么讲，那怎么讲就是这个讲道，我们说讲道法，哦，有 我们总会有杨玉案长老的讲道学，也有邱义雄长老他整理的，其实都有很多资料，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工都学习的很多那讲台上下其实就是侍奉跟灵修的搭配，我们在讲台上是侍奉，讲台下是灵修。有时候我们要上台当然我们要知道要准备一个敬虔安静的心能够充分准备，也能够用多一点时间来祷告不是匆匆忙忙来上台，有时候心里没有办法平静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在这方面一起来追求一起成长圣经里面有讲到马大跟玛利亚，那这个马大思虑烦扰所以他心里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能得到安静，但是玛利亚他能够安静在主的脚前，能够有虚心受教学习追求的心，所以主耶稣称赞他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常常勉励信徒要来教会能够聚会听道理那我们勉励他们来领受神的道，能够得上好的福分，那我们要把这个福分分享给会众，我们领会的人员讲道者一定要在这个讲台下就必须要能够追求学习，然后在讲台上能够做一个分享造就，能够安慰能够劝勉，也能够教导有人说台上十分钟台下是十年功有时候我们说台上其实也不是容易的，那台下当然也要花很多心思时间，包括你个人的学习所以你说台上十分钟台下要十年功有一次我听一个神学生半开玩笑说这个讲道很简单因为眼睛往上推头一摇就有了他说某一个长老都是眼镜往上推眼镜啊，眼镜往上推头摇一下就有了但是你要想想看，不是眼镜往上推头摇一下就有了我们知道领会人员他在台下他有很多时间在祷告准备，包括台上能够想到说怎么按时分粮，这个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有一年我被派到罗东教会，那时候我刚是神学院毕业然后大概在第二三年的时候我就被派到罗东，那罗东因为初期的教会我们知道北区的教会它是早期是有三个教会，一个就是台北，这是第一间的在台北桥头，那后来有大同有三重，这是最早的三个教会。那因为我们如果从真教会的历史来看罗东教会是从圣洁会罗东教会是从圣洁会有一个朱阳光长老，他是圣洁会的这个福音使就是我们的传道人，就是福音使就是传道者，那因为他曾经到基隆听那个蔡圣明长老在传福音，所以这个朱日就是后来的朱阳光长老，他得到道理以后就把这个福音带回罗东，那罗东是圣洁会，之后呢他把这个道理讲给当时圣洁会的信徒听 他说如果这样我们应该要更正、哦、这个信仰道理要更正，所以更正成为真耶稣教会。所以我那时候听初期的长辈说啊，那个朱长老啊，他要把这个罗东教会更正的时候还写信给圣职协会说，我们把这个教会的招牌寄还给当时的总会、哦、圣协会的总会。那圣协会说不必的啦，你们如果认为真耶稣教会是对的，那你就把招牌呢把它反过来啊，这个圣协会朝内啊，你另外去刻一个真耶稣教会就好了啊。所以那个当时的人、哦、也蛮啊明理的，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就是罗东教会是更正过来的，还有一间就是二林教会、哦、二林教会也是从外教会归真的、哦、当时也是很多从其他教会过来。那为什么能够从其他教会归到我们真教会？这个讲台上跟讲台下把神的道能够讲解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讲台上当然是会众的聚会，讲台下就是个别的谈道或者访问或者关怀辅导，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来看这个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啊，二十章二十节啊，这个圣经很好记，就是二十二十哦。啊，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就是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这边有一句话说，众人面前，众人面前就是讲台上哦，台上，在个人家里当然就是台下。所以我们所谓的台下，包括你个别的谈到或者信仰的关怀跟辅导或者访问，这个台下包括你的灵修，你才有台上的侍奉。这个观念我们要先建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这个讲台上下，我想我们其实都上下啊相当多的次数啊。我到罗东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啊，就是南投教会李恩冠执事的爸爸，叫做李义行长老啊。我从他身上学习很多，因为当时北区只有三个教会嘛、哦、那个之前啊，后来才分设台北的路线，比如说啊东园永和啊，还有三重，就包括啊这个桃园啊内力中立这样延伸过去的教会。那大同就是延伸北投淡水以后的石牌，包括内湖。那台北就延伸到基隆还有其他地区、哦、那罗东因为很远啊，以前没有雪山隧道，所以要派领会的人员是相当不容易，而且只有坐火车，也没有啊这个啊巴士哈、哦。那后来那个我们如果看北区的安排表，那时候罗东是属北区，北区的安排表哦，罗东教会的安息日领会表，因为每次都是写这个李义行跟谢颂道两个人，所以写到后来哦，他们就不写了啦，就都写本会哦，每次都写本会，大概一个月有两次写本会。两次是当地的传道，所以这个李长老哈、哦，他在粮食局工作，所以他安息日他一定要排领会，一个月大概要领会两次左右，每个月哦，所以他就很用心，然后还要家庭聚会、晚间聚会，当然还有其他的青年也有负责人领会。那李长老哦，他就利用在粮食局有时候啊休息的时间啊，他就准备啊这个要领会的道理，所以很用心。那我常常听到信徒这样说， 啊，这个李长老他讲的道，让我们觉得很扎心，哦，这样也很感动。那这个谢长老讲的道，让我们觉得很生活，哦，也是觉得很有激励造就。那两个人讲道当然有不同的性质，哦，有的人声音很高亢洪亮，有的人是很平实平稳，哦，但是也很能够感动造就人，哦，所以每个人的性质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说，他们要在讲台上，他们就在讲台下就有准备，所以有人称那个李长老叫李牧师，哦，是梁实举人这样称他的。但是其实因为他不是传道者，但是我们教会几乎长职负责人好像担任传道的工作，哦，但是我们要有个认知，就是说传道者有专职传道，那我们每一个领会人员也是传道，因为你要把神的道传给人嘛，啊，哦，所以啊，我们也是传道人，因为要把神的道传给人，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在道理上的一种学习跟追求。有人说啊，请人家来教会听道理，哦，听道理，那当然听道理就是我们的道是有道理的。所以有人说道理有四种，哦，道理有四种，一个是无道无理，一个是无道有理，一个是有道无理，哦，那第四种就是有道有理，哦，这个很单纯的一个观念，哦，什么叫做无道无理呢？就是说你所讲的都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圣经里面的生命之道，没有道，没有神的道，没有在传讲耶稣，而且呢无理，因为你讲的讲什么人家听不懂，有的人地球绕了三圈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的在运动场跑了好几圈还没有进教室，因为呢找不到内容重点跟他的目标方向在哪里，所以条理不清楚，内容不扎实，哦，所以这个无道无理啦。那一种是无道有理，有的人讲的呢是社会性的东西，哦，但是没有讲传讲神的道，里面没有耶稣，没有生命，但是他有理啊，哦，所以有条理也很清楚。所以像有的演讲的时候他讲得很有条理，哦，但是他不是讲生命之道，不是在传讲耶稣，讲神的救恩，哦，那我们今天反过来到教会里面，哦，我们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是要讲有道。但是有人是有道但是无理啊，不是说他不讲道理，而是因为他有道但是没有条理。所以呢有的人领会的时候一直换圣经，哦，他把什么电脑搜寻的资料全部抄下来当落下来，哦，反正跟这个字眼有关系的全部都是读给念给信徒听啊，然后之后呢他就结束了，哦，结果一个聚会，哦，翻了二三十节圣经啊，所以信徒，哦，昏头转向，哦，但是他都没有解释没有条理，哦，虽然有道有圣经但是没有条理，所以信徒也不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内容是什么，哦，所以只是翻圣经，这个比较可惜。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领会者也有追求，因为他有用心在圣经的道理上。因此呢我们要学习讲道学，讲道学有分有分很多什么样的讲道方式有什么样的人物 人物这个奖章的方式，或者事迹奖章方式，啊，也有归纳式的，哦，还有啊，很我们说有引论，哦，有本论跟结论，哦，大概奖章的写法就是啊，引论，哦，跟本论跟结论，哦，就是这样一个大概三个重点。那引论的话，大概就是能够看以什么做引论，哦，以经节做引论，以你今天所领受的做引论，或者感觉的，或者看到什么事情做引论。但是引论大概啊，三五分钟就可以了，你就要进入本论了。本论它是主要的内容，哦，所以你要怎么进论进入本论，那最后再做一个结论，哦，那当然在本论里面你要怎么去把这个好像树干，哦，这个主体你要去把它分枝分叶，哦，那这样就可以让人家啊了解清楚明白。那你在本论里面你要怎么让人家感受更深刻，好像说引导人进入到一间房子里面，那你要把窗户打开，把光线引进来。所以像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就会讲比喻，哦，天国的比喻。好像我们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在引用圣经做说明，在补充见证，有时候讲小故事，哦，那这个就是好像你进到房间把窗户打开，光线引进来。所以比喻这个也是主耶稣的讲道方法，他用比喻让人家能够更深入浅出，哦，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这也是要有所领悟。那我们今天是领会人言，领会人言你要对神的道有所领会。当然领会是领导聚会，带领聚会叫领会，但是领会又有一个意思叫做明白。好像约翰福音里面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个进入一切的真理当然就是你要去领会，哦，你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哦，他意思就是说领会，领会就是说你要明白啊。所以领会当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的工作就是领会，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你也要去领会，你要领会神的话，哦，因为你如果不懂这个圣经写什么，那你必须要去查考圣经的工具书，哦，我们今天啊，这个资讯电脑网络都很发达，哦，所以有时候你从啊资料里面就可以查到这个字它的译文是什么，哦，那有时候可以更白话来解释。当然你讲到不一定说每一节经文你都把它引到原文，哦，啊，所以有时候信徒也听了好像走到这个无礼物中一样。有时候呢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来传讲神的道，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就不要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讲道要有道有理嘛，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有道无理，因为他不懂讲道学，也不懂讲道法，所以他讲章也不会写，齁，所以啊，应该要有这方面的追求。那第四种就是有道有理啦。我们领会人眼当然能够有道有理，这个是我们啊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今天哦，圣经对真教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个资源，属灵的资源。我们每年哦跟圣经公会订1000本圣经，那圣经公会每年都会来总会，在我们信徒代表大会跟总会负责人跟传道者联席会的时候，他会来感谢我们。因为台湾的教会没有一间哈，一年订1000本圣经呐，啊，因为哈，几乎每个人都有圣经呐，啊。我们以前教有教育处的时候说哈，人人一经，天天读经读遍圣经哈，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嘛，人人一经，天天读经读遍圣经，就是鼓励我们读圣经。 信徒也要读经啊，所以信徒都在读经，你领会人员不读经吗？当然不可以，应该要养成读经的习惯。我们有的人每天看电视看报纸，领会人员哦，更要每天睡觉前要有15分钟读圣经，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妻儿一起读圣经，读完一起祷告，唱一首诗再去睡觉哦。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灵修带领家庭聚会，那你读完之后有一个感动，有一种领受，你要把它做笔记。做笔记的话就有时间，你会去想到的时候再把它写下来。有时候我是利用访问，以前我在工作当中我是利用访问啊，访问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信徒现在需要什么，然后你再做按时分粮，那你要去准备。那准备有时候你想到一个题目，再想到说内容要怎么样去整理，所以有纲要整理出一个讲章，然后再来啊，能够把它补充，然后再讲述，然后再上台。所以台下还是要准备啊。有时候我们跪下来祷告，圣灵也会感动你，想起啊主耶稣所说的话，也会这样子诶。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为什么领会要祷告，领会人也一定要祷告，而且我们安排说领会人也要有圣灵、哦、有的人说没有圣灵也可以领会啊，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教会是应许的真教会，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是保惠师啊。保惠师、哦、他啊是父所差遣的，那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所以有时候你在祷告中、哦、圣灵会引导你，你会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以教训督责引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哦、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圣经它帮助我们引导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读圣经，能够走在正路上灵修，那你领会人言才能够把神的善道正路引导信徒啊，那让他们有得救的智慧、哦、所以啊，这个神的指教就是圣灵的指教，这个圣灵的指教、哦、也是有神的灵在引导我们、哦、所以十六章就这样讲，看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哦、这边说现在你们担当不了，就是不能领会、哦、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圣灵会帮助我们领会，有啊，有一次我遇到谢宗光长老，谢宗光长老他讲他的见证，他说他以前、哦、在台中商专教书的时候，他读很多书啦，他也很后来他也接触基督教，所以他有在看圣经，之后呢他剩下两个教会，一个就是聚会所，一个是真耶稣教会，那时候他就祷告，他说主耶稣啊，到底是真耶稣教会的才对还是聚会所才对，结果后来、哦、他得到圣灵，得到圣灵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就领会了，他已经知道说 圣经讲什么。那以前哦，他都到台中去问谢顺道长老，哦，他常常问他很多问题，他也想说，哎，把传道问倒好了，哦，结果后来他得到圣灵哦，他就不再问了啦，他就不再问了。哎，很奇妙啊，这个圣灵哦会引导我们明白。所以保罗哦，他是有学问的人啊，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这样讲，他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我是用圣灵跟神大能的名证，哦，所以我们讲到，哦，你在台下的灵修，在台上讲到的时候，就是有神托付给你的权柄跟能力，这是神托付给你的，哦，所以我们是讲道者，也是神的代言人，也是神的工人。那你是神的工人，就有神的灵托付在你的身上，哦，所以你要放胆讲论。就是家庭聚会也好啊，我今天没有上台，但是我家庭聚会，但是你家庭聚会你带领，你也是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聚会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有圣灵托付给你，因此我们说圣灵保惠师哈，他会引导我们，这个很奇妙的。所以你要讲道，要讲的有道有理。那当然有道不是说只有从网络啊、林良集啊这样去收集，哦，我们知道说圣经它是封住的书卷啊，封住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十一节，所有的末世在你们看啊，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圣经是封住的书卷，所以哦，一定要靠圣灵来引导。那当然我们有工具书，我们教会更宝贵的就是说有圣灵引导，你会明白，这个圣灵会帮助你开窍，它会开窍。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在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今天主耶稣也开我们的心窍，就是要靠圣灵。那当主耶稣开我们心窍的时候，你读圣经会读出它的滋味。圣经哦，它有旧约跟新约，所以互相做伴偶。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以赛亚书的三十四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哦，这边说我们要查考也要宣读。所以你今天在台下你就是要查考，你在台上你就是要宣读啊，哦，所以以前早期的传道到这个三地教会，因为三地教会为了要鼓励他们读圣经啊，所以传道者在台上如果引到哪一节经文，那个台下的人哦就要站起来念经，念圣经哦，念这个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哦，就念起来念念圣经。为什么要念圣经呢？一方面哦学习圣经啊，一方面哦防止打瞌睡哦，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到三地的教会，早期的时候传道在领会哦，一念你说引哪一节圣经， 他们弟兄姐妹齁、哦、欢到的马上站起来念、哦、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就是说增加记忆、哦、读圣经，另外一个就是防止打瞌睡。所以你要宣读啊、哦、那你今天要上台，你要查考、哦、所以要查考宣读。那这个你在宣读当中，你会看到神的话、哦、无一没有缺少，无一没有半偶，你会觉得很奇妙哦。这个圣经的话，它有它的真实性，有它的一贯性，有它的普世性，也有它的准确性。圣经的话它真实的，而且它准确，因为它的预言预表，它预备的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你今天传讲圣经，就是在传讲耶稣生命的道。那我们说无一没有半偶，什么叫做半偶？这个半偶它是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啊相辅相成，彼此对应。比如说你在讲道的时候，这个半偶就是告诉你旧约跟新约互为半偶，新约跟旧约互为半偶，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都会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就把旧约的话就引过来了。那另外像这个保罗彼得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从使徒行传去看彼得的讲道跟保罗的讲道，你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他们讲道的要领，他怎么用引论本论结论来讲，而且他讲什么，他就是讲耶稣，这很奇妙的。所以呢这个半偶呢他就会引用旧约哦、比如说雅各书，雅各书为什么到第二章的时候作者他又说圣经上不是有写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吗、哦、还有耶伯的忍耐啊，还有拉合的信心啊，他就把旧约的人物把他的故事引到这个他所要写的书信。那今天我们在台上讲到就是把神的话分享给人，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要有道有理，当然你就要把圣经把它活用在你的台上。所以互为伴偶这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旧约跟新约要怎么去引证、哦、那引证也要适当。第二个就是说信仰跟生活，神的道是坚固我们的信仰，那你生活的层面要能够让信徒听得扎心，能够生活化，能够感动，能够受造就，这个很奇妙啊、哦、那我们今天讲的道有神的灵在运行哦，神的道有神的灵在运行，所以讲道如果没有神的灵在运行，你就没有伴偶了、哦、那神的道也有神迹随着，所以这个就是伴偶。马可福音16:20说用神迹随着、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20，马可福音16: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们今天向人家传讲耶稣、哦、讲道理就是安慰劝勉造就教导人。那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神与我们同工，所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们早期的教会传到彰化地区、哦、那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哦、他们也没有读什么书啊，就像使徒行传说他们是无学的小民，无学的小民，但是呢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有跟过耶稣，所以他们身上就带着主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主和他们同工，所以用神迹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因为我们在台上讲道有时候会讲见证啊，讲圣经啊、哦、那你讲的时候慕道者来听了感动一起祷告，诶，祷告的时候就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有的人听了道理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啊， 因为这个道理有生命，所以它生命会更新，会变化，所以实心变肉心嘛，哦，生命会改变。这个就是用神机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听人家说我们的道理，正耶稣教的道理传到原住民山地部落，因为以前原住民哦，几乎很多都喜欢喝酒哦，所以好多都是在公卖局上班的，而且哦，常常都没有退休哦，所以呢，这个酒呢，让这个山地的部落几乎腐化他们的生活。虽然最早有天主教，有长老会，有安息日会传进去，目前山地部落教会最多的就是长老会哦。那当然它时代变迁也会萎缩，甚至于俗化。天主教因为没有什么道理嘛，哦，所以没有什么这个讲圣经的道理可言，所以天主教也几乎都渐渐都萎缩哦。比如说我到庐山教会，庐山教会对面有一间天主教，他一年里面哦只有圣诞节聚会，其他没有聚会了哦。那你说信徒在哪里？只有需要的时候请神父来哦，啊，这个做个什么事情哦，做个弥撒什么事情。所以已经哦他们不知道要讲什么了。那长老会因为现在他们强调啊这个本土福音要本土化，最近有这个学术研讨啊，说包括现在像那个赛德克巴莱哦，还有什么台亚巴莱，这个赛德克巴莱这个有一个部落的牧师啊哦，我不能讲名字了哈，因为我们台上不要去论断别人嘛，这个必要的。不过他在这个交通的时候啊，台下交通的时候，他说哦，我们要传福音给原住民哦，其实我们可以这个本土化。我说怎么本土化？他说早期哦，这个原住民他们有很多文化啊。像阿美族的丰年祭啊，你们正耶稣教会都不参加，还有像我们在部落里面阿里山里面有什么祭典哦，斗祭有的也不参加哦。那后来我们总会就有写了一本那个啊文化与习俗嘛，给那个我们平地的跟原住民的来看，主要就是说那个斗祭是一种迷信，有一种男女那种淫乱的色彩，那个我们不宜啦。那至于像那个泰雅跟赛德克哦，他们啊，原住民哦，因为他们有那个德门面哦，腌肉哦，所以他们说，哎，其实我们办圣餐的时候，如果以原住民来讲，不一定用葡萄汁，也不一定用这个葡萄酒嘛，哦，我们可以用德门面跟小米酒，不是更亲切吗？哦。我说这个真的是完蛋了，哦，道理在哪里？没有道，啊，哦，那所以他会把信徒哦引导到偏离圣经的正路。因此，我们教会，我们为什么说讲道要有伴喽？你讲的道理要有圣经的神的话，所以他用神迹随着。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道理传到原住民的部落，因为有神的同工，所以生命会更新呐，啊，因为有圣灵的带领，也有神迹的随着，所以神的道有神迹随着，也有圣灵引导。那圣灵怎么引导呢？圣灵会运行在听到的人心中了，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啊十三节啊十三节，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 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个道实在是神的，并且是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讲道的时候，如果能够从这一节经文你去体会，早期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人说基督教要传到中国啊，这个中国因为有四书五经嘛，所以圣经应该要把它这个中国的民间的性质所以应该有圣经有摩西五经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中国的五经啊，那个圣经有四福音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四书啊。但这个四书五经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其实圣经才是真正的神的道理耶。那所以我们今天说孔子的道也有道啊，但是他不是神的道，他是处世为人。所以因此呢，这边说我们所传的是神的道，而且这个道我们领受，这个道实在是神的，是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怎么运行？是圣灵在运行，神的灵在感动，所以让听到的能够扎心。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说，彼得讲道之后，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那这个扎心就是说让人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神。那因为有神的灵在运行啊，所以我们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他听了以后他会受感动，所以他会被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神的道会吸引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互吸引人，就没有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还听见父教训的又学习的，就是到我这里来。这边45节说他们要蒙神的教训。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先知所讲的教训跟主耶稣的话，听见父教训的又学习的，就是到我这里来。所以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讲道当然要祷告，求圣灵带领，让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能够感动造就人。有一次我到山东，我们山东差不多有七八千信徒。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聚会前有会前的祷告，那带领祷告的这个主领者他祷告前是用悟性的，先用悟性的，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他就悟性祷告，说求主感动你的仆人能够讲出神的话语，让我所讲的道能够感动造就人求神的灵能够运行在这个今天来聚会听到的人心中大概是这样子了。他就先悟性祷告后再灵言祷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场合啦我现在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还是照我们的聚会规矩因为呢这个大陆它的教会呢，因为没有所谓的总会，所以他们都是从以前这样领受教导或者自己想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悟性祷告？因为他祷告当中他已经在求圣灵引导，借着仆人所讲的道就是我们今天在台上讲道的人好啦，引导圣灵在运行能够造就这些来聚会的听众所以他这样祷告是没有错的。那我们的 讲的道或者跟人家谈道会吸引人，因为神的灵会在当中运行。啊，当然我们今天传福音除了口传文字传之外，当然我们网路很多资讯都可以传达，那这个也是我们求主带领帮助，让我们所讲的道说的话都能够感动造就人，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重要的。我们说讲道不是传自己哦，不是把人带到我们人的面前，所以有的人他会表现自己啦。有一次因为我负担过北区区负责，所以我安排表在排的时候，有一个领会人员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传道啊，你不要给我排安息日上午，你要排下午。我这个准备一个月了，而且下午人比较多，这些道理我要讲给他们听。动机是好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表现自己？我们讲道是要讲耶稣，不是讲自己。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传讲耶稣用诸般的智慧，圣经有圣经里面的道理，有神的智慧，那我们今天要用我们所领受的知识见识来教导人劝诫然后把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看二十五节，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所以我们讲道的人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我们不知道的不要讲，未定的也不要讲那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讲道能够造就自己，也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要信心坚固而且呢，在主里面扎根。看二章第六节，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增长。所以今天我们是听得到，要遵行主的话语，所以要让信徒的属灵生命能够扎根。所以我们台上的工作很重要。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的根基要立在磐石上，如果这个根基是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它是沙土的，那你今天讲的道让信徒得到造就，教会得到坚固，那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它就不会倒塌。世俗的潮流啊，常常会影响到教会，外面社会的风气也会对信徒的信仰有一种考验跟挑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能够道理能够扎根，那让他在主里面生根建造，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仰不是信人，不是信某位长子传道，我们是要信耶稣。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才不致随流失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台下的人他能够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我们本身也要一样有所准备，知道信徒需要什么，让他不至于随流失去。为什么信徒会流失？因为他觉得说我花一个小时在这边听道理有点浪费时间。当然我们常常勉励信徒说，我们信主，我们的信仰是信神不是信人，我们来到教会是拜神不是拜人，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有东西给信徒啊，让他能够得到真正的造就。所以有一次我听杨约翰长老说，他在上讲道学的时候勉励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神学生啊，他说你有时候要想一想啊，我们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信徒花时间一个小时来聚会，还有呢，你看教会哦，用这个啊水电啊冷气啊，一个小时聚会，你想想看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金钱。那你上台的人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然后应付了事哦，不能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是提醒我们要看重这个台上的讲道，因为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讲到，我们刚刚说要有伴偶嘛，神的道有伴偶，新旧约的伴偶，信仰跟生活就是伴偶。你要把神的道兼顾信仰带到生活里面，让他信仰能够生活化，这个就是互为伴偶。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要怎么有伴偶，当然你要多方面的去思考，能够查考很多资料帮助你这一次的讲道。那求主让我们讲的人跟听的人都是有信心的，而且能够用信心去调和。我们来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二节，因为福音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了。有的人没有信心跟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讲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所讲的是实实在在透过圣灵的带领，用属灵的生命，你信仰的体验跟你的经历，把它讲给会众听，那他能够信心得到这个眺望，能够得到激励能够调和，然后他把它应用在生活、个人的灵修、家庭或者教会的侍奉里面，那这样子这个讲道就能够有台上跟台下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让我们台上跟台下都能够彼此呢得到兼顾。那我们讲道当然有它的目标，你今天讲道的目标在哪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讲道的目标就是要造就教会，教会就是会众，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有两个使命，一个就是对内牧养主的羊，那你牧养主的羊呢，就是要让他出入得草吃嘛，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那如果说这个你要造就教会，这个羊群没有草吃，他生命就枯干了嘛。所以我们后面黑板写说入牧溪水这个羊也要有草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生命得丰盛。我们最近我们看那个林良吉啊什么，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参考资料，我们教会的资料道理很丰富，我们应该可以多吸收。有的人他用圣灵月刊每个月用其中的一篇来讲也可以，用林良吉里面有人物的侍奉的灵修的家庭的婚姻的很多类型的东西那我们其实有资料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啊，这个都是对教会有帮助。那教会第二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嘛，所以传福音的话，你要在个人谈道啊，或者说你在台上布道，你也要造就人。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啊，他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哦，所以我们会堂这个是一个会众的聚会的地方。哦，如果能够善用它来传福音，这是很好的场所。当然，有时候我们有室外布道，也有室外布道也是台上啊。哦，所以你讲道的时候就是台上的，不一定是在会堂的台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到室外布道。有的传道人，有的长职到外面去布道，也是布道性质，所以要传讲福音。对内就是造就教会，对外就是传讲福音。那讲道应该要得神喜悦，哦，得神喜悦，而不是啊，为了讨人喜欢来啊荣耀自己。哦，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啊，第四节，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要照样讲，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神验中我们，验中我们，所以我们领会哈，教会的话有职务会来啊，来鼓励青年或者领会人员。当然兄弟姐妹，有的人说啊，姐妹是不是不能领会，姐妹也可以领会。当然我们要都一样要学习。哦，我在正滨教会啊，正滨是因为以前哦，有很多弟兄都是传言出海啊，所以有一些姐妹她也会领会。哦，这个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像啊，这个大陆也有很多女传道姐妹，哦，这个执事他们会领会，他们也很有追求啊。但是姐妹领会当然有自己本身要有一种谦卑受教的心。哦，那我们教会当然性别是平等的，现在不能有的人啊说教会哦一有这个什么样的差距，其实教会是性别平等的。但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到说，我们侍奉神的人当然不分性别，但是侍奉神有台上有台下，那台上跟台下的工作我们要怎么去搭配，那教会职务会可以去啊协调。那我们区里面有区里面，比如说安息日领会，这个就区的安息日安排。那这个灵恩会啊，有的安排去跟传道同工，那灵恩会的长职来配合，这个也是要有准备。我们一般灵恩会去安排领会的哈，我们是鼓励啊，每个教区哈一年里面，因为有春秋两季灵恩会，所以要有协助灵恩会长职的一个进修。进修一方面就是我们这次有什么主题，有什么内容啊，比如说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悟性祷告。怎么勉励求圣灵，哦，那布道会要讲哪些内容，如果有跟传道搭配的话，那如果传道没有来，或者说传道跟你互相配合，那你布道会要怎么衔接，哦，一般我们说布道有三个主题，就是神罪救，哦，布道的主题就是你要介绍神啊，让人认识神，就是神罪跟救，哦，神的话因为有人拜偶像，所以你要引导他归向神，所以这个介绍真神，这个是布道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罪，罪就是说这个介绍这个人，哦，世人人人都啊，世人都犯了罪，哦，所以这个罪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在布道的时候去谈的。比如说你谈啊，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世上有苦难， 那这些都是或者谈人生，哦，这个都是介绍这个罪的问题，谈世人。那再来谈救恩，哦，救恩就要谈到啊，这个神的拯救，哦，谈到教会的真理、得救的正路。所以神罪救就是布道的三个主题啦。如果我们有协助啊，这个布道会的长子，大概你要抓住这三个重点，然后去推这个题目跟它的内容。那你勉励啊，这个求圣灵或者祷告会要怎么主持？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台上台下，我们所讲的就是能够按照这个场合跟需要。那这边有一句话说，是神验重我们。验重表示说，你今天如果教会有安排你领会啊，你要敬重你的职分。今天神验重你，不是说啊我跟你很好所以排你，不是这样子，哦啊，因为你跟传道的关系很好，跟欺负者关系很好，所以在排你，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哦，对这个圣工，圣工的话是神圣的工作，哎，哦，所以不是剩下来的工作啊。圣工是神圣的，所以你要敬重这个职分，因为神验重你，所以你要讨神喜欢。有一次我刚好是出来当传道第二年，哦，还是很人家说菜鸟啦。结果呢，我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执事跟我讲，哦，他说，哦，这个你们，哦，不要讲奉献的道理，我们最近慕道者很多啊，来教会的话，哦，你讲这个奉献的道理，这个慕道朋友不敢来了，初信徒不敢来的，哦，那所以奉献的道理不能讲吗？哦，不能这样讲啊，奉献的道理也要讲啊。当然你不必常常这样讲，你一年讲一两次，必要的时候讲也很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十一月第一个安息日，我们有鼓励教会要讲奉献的道理，十一奉献。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哦，你要让神的家有粮。其实我们今天真教会神的家有粮，你要让信徒明白十一奉献的道理，你不要夺取神的物，这是恩典啊，不是缴税，这是奉献，不是浪费，哦，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到今天是恩典，不是浪费哦。你今天是奉献，不是扣税啊。所以有人说，哇，这个教会扣十分之一比政府扣的还要重，其实不是这样，是恩典，神的物归给神，你要教导他。初信徒要明白，慕道者他其实有的慕道者，哦，他也懂这个道理，那他如果知道圣经这样写，他更明白。所以你要讲，但是要适当的讲嘛，哦，不是说啊常常这样讲，我们是偶尔讲的嘛，所以奉献还是要讲。那有教会遇到某种争端的时候，某种问题要辅导的时候，你也要讲啊。有的人说啊，这个传道人你不要管事了，不要讲，哦，这个有时候你要讲。所以你要讨神喜欢，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讨神喜欢变成在台上讲去伤害人，我们要很客观的去讲这个道理，辅导信徒。可能有的人他心灵受损啊，你要安慰劝勉他。有的人他做错了，你要辅导他。有的人软弱了，你要扶持他嘛，哦，这个圣经有这样写。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一样，这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劝勉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今天哦，在教会里面是治理神的家，哦，所以这边十二节这样说，说我们劝你们要敬重啊，在主里劳苦的人哦，所以领会人员哦，其实也是很辛苦，但是我们要敬重这个领会人员，他们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而且因为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也要彼此和睦、哦、所以领会也是同工啊，同工要彼此尊重。那我们工作的目标就是造就教会，传讲福音，讨人喜欢、哦、所以我们的工作、哦、有神与我们同工，这是最宝贵的。有一次我遇到有一个领会工人，他每个安息日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因为那个地方只有11号的车可以走，早期啦、哦、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脚踏车摩托车，他都走路、啊、他身体很健康，他也很高兴走那一条路，风景美，空气好、哦、所以他都是安息日都走路去领会。半路经过一个天主教，有一次有一个神父就把他挡下来了，说某某人啊，你不要那么辛苦啦，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就好啦、哦、我每个月给你薪水啊，每个月给你讲一次道理，给你多少钱这样。结果我们那个灵会人员哦，用那个圣经的道理跟那个神父说哦，那个使徒行传说什么，说那个你跟你的钱一起灭亡哦，就责备他了、哦、他觉得说我今天侍奉的是主耶稣、哦、我不是用钱，你用钱来买我啊、哦、所以他觉得说虽然是奉献的义务的、哦、所以有我们领会人，有的人安息日啊、哦、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领会，我们现在是不用十一路了、哦、但是我们也很辛苦，有的很忙啊，社会上家庭有工作又拨时间来教会聚会，但是呢啊，今天是神哦，啊，纪念我们所做的功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啊传讲这个神的道理。那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哦，啊，看这个讲道的原则，我们刚刚有简单提到，讲道要按神的圣言讲，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哦，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我们要按神的圣言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有这样说啊，哦，所以要宣读，要劝勉，要教导为念，哦，因为这个宣读、劝勉、教导，就是我们讲道的功课哦。要按正义哦，刚刚这个啊，魏传道有引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不可按私意解说，要靠圣灵所指教的，也不是用高言大志、哦、我最近遇到一个信徒啊、告诉我了、哦、说某一个人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哦、一听就知道他是某一种颜色的、哦、诶，这个就是啊我们要留意的问题。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信徒一听就知道说你是带某一种色彩的，这个有时候齁、哦、不好。我们要很客观，教会不介入政治嘛，我们要勉励信徒为国家代祷，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齁、哦、当然你有个人的看法主张齁、哦、这个是你可以做一个交通，但是你台下谈，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台上要很慎重齁、哦、不要表达你的颜色啊，要按正义分解，包括圣经的道理，你不懂不要讲哦。有的人特别要讲独一神观哦，那独一神观哦又讲不出所以然，所以后来讲到神变成四位哦，啊，所以后来呢又被停止领位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要留意，所以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讲道的当中，当然我们啊，如果有上过讲道学哦，这个讲道的啊这个题目，我们最好能够用圣经做题目。那当然，或许有很美的题目可以写啊，但是如果比较不适合的题目不要写哦。比如以前我们学习讲道学的时候，有人要讲参孙的故事，特别写一个霸王妖姬哦。然后来讲参孙啊、哦，这个很熟了。啊，有一个人要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题目就写爱之味哦。 啊，结果呢好像是酱瓜，哦，结果这个有时候呢你写爱的真谛，哦，这个很实在嘛，那你写爱之味，哦，当然这个有点创意创新，哦，但是这个有时候在教会是不是合宜，哦，这个有时候就是说见仁见智，但是我们还是要能够敬虔为宜啦，哦，那一般我们说讲到的题目不要超过十个字，最好不要超过十个字，还有讲到欢圣经最好不要超过十节圣经，这是基本上的要求，哦，那你可以做一些引申，哦，那讲到的重点就是引论本论结论，那你内容可以刚开始可以用人物或者事迹来讲它的优点缺点，然后做教训或者榜样，那这样可以做一个学习，灵粮集也是资料，圣灵报也是资料，哦，所以按正义分解，不知道的不要讲，还有就是不要讲离开这个共性之道的道理，这个跟我们教会不合宜的道理，哦，或者说不是共性之道的你不要讲，看提多书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跟近前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我们，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哦，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所以我们现在有十大信条嘛，哦，这个共信之道我们要能够明白，哦，那这样子的话按正义分解，那也按信心的程度讲，哦，不要看自己所单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哦啊，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哦，所以恩赐不要去比较，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有的人在台上讲到他有某方面的恩赐安慰劝勉教导，但是有的人台下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哦，恩赐不用比较了，恩赐是从神领受的，恩赐重要就是说神赏赐你这个恩赐你要去追求，但是重点在神同工，所以你领受什么你就讲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很多啊，那你刚开始讲三十分钟就结束了也没有关系，我没有办法讲一个小时，那你剩下来就祷告久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说哇我领受很多我一定要把它讲到完，结果超过时间也不合理啊，所以你要按照信心的程度应该要合乎中道，我们今天在领会当中，哦，常常发生某些状况，就是说讲到拖时间了，哦，不按时间，哦，所以有的人说，哦，啊，含道纽扣，什么叫做含道纽扣，所以有一个牧师讲道常常超过时间，所以他那个牧师娘就跟他说我用一个喉片，哦，用一个糖果给你，哦，放在那个啊，用一个那个放在喉咙放在嘴巴里面，如果融化的时候就是该结束的时候，结果他口袋里面拿出来含在嘴巴旁边啊，结果含到纽扣，所以都没有融化，所以他就讲不完了，糖果它会溶解可是纽扣溶不掉啊，所以他就一直讲，所以有人说讲到超过时间叫做含到纽扣，我们应该大概齁，哦，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话我们大概到好五分，我们说正点讲开始聚会嘛，唱诗祷告完大概讲到的内容大概四十分钟就要唱诗了啦齁，哦，祷告这样子齁，哦，那如果说有特别你要留点时间练心诗或者介绍，这个我们都有这个规矩，所以按信心的程度齁，哦，要看得合乎中道，那也能够按着教会聚会的规矩，哦，规规矩矩，哦，那讲到的心态就是不求自己的荣耀，哦，刚刚我们有提过，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是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要传耶稣，我们的赞美诗有写说，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是我所传，这个唯独耶稣是我所传讲的。那我们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要传讲耶稣了，不是传讲自己。那赞美诗五十首嘛，赞美诗五十首说，唯独耶稣是我信息，我所讲论就是耶稣。所以有时候你会唱这个诗，觉得说，唯独耶稣是我信息，我所传讲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介绍主耶稣给人。那再来就是说，讲道的心态，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不存心讨人喜欢，所以也要有受教的心呐，受教的心。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李林石长老，李林石长老跟我们上课，因为神学院都会安排这个长职啊，他的经验谈来跟神学生最后要毕业前一周有一个课。那一次我就跟神学生一起听他的课，那李林石长老来谈一个专题他说讲道人员我们神学生毕业到外面讲道，我们要有要有知识，也要有常识，也要有见识他有讲这三个重点呐。他说我们讲是要传讲属灵的道理嘛，所以你要有知识，圣经的知识要有属灵的知识所以他讲我们讲道者要有知识，也要有见识，也要有常识。那知识就是说你有社会知识，还有一些资料的资讯的一些知识圣经你要有知识，要有见识，当你讲对谁讲，对什么时候讲，向哪些人讲讲什么，你要有见识。那你讲的时候要有常识你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你可以请教人家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见识不足，常识不够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可惜所以要有受教的心。那以赛亚书五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也要有受教的舌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的五十章，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我们要有受教的舌头，所以我们是从主领受，然后再用言语去扶助软弱疲乏的人。所以我们要灵修，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要听神的声音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你要读圣经有人说我们基督徒要读经祷告，你读经的时候是神向你说话，你祷告的时候是你向神说话，把你的心思意念向神倾心吐意。所以你祷告是向神说话，你读圣经你聚会就是神向你说话所以你要有受教的心那讲道跟牧会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们要羡慕这个属灵的恩赐，并且呢要能够达到造就教会牧养信徒传扬福音，一定要能够按时分粮。圣经说按时分粮，这个按时分粮 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是按时分粮，使徒行传那个彼得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也是按时分粮，他知道会众是什么对象，内容要讲什么，那怎么介绍耶稣，这个都是很有名的讲道。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正道词内容是很扎实的，这个要按时分粮。那讲道是以牧会为题，牧会以讲道为用，两者密切配合，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用使徒行传20章20节，说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互动。那我们这个讲台上就是要牧会，讲台下也是牧会，所以我们讲道人也要有父母心肠，做好牧人，做好仆人，要做好同工，所以同工要互相搭配，要因材施教，以神同工，尊主为大，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去追求的。那讲道的时候要避讳的事情，讲台不可当炮台，如果讲台变炮台，那信徒来聚会都要带钢盔跟这个防弹衣哦。其实来聚会的都是有心的人来聚会，所以你责备或者严厉的责备，你要看底下的人是谁，你要达到果效。你如果要警戒或者责备，你可以做访问劝勉，那你在台上当炮台是不合宜的，所以绝对不可把讲台当炮台。讲台上要多用神的爱，神的爱就是生命，用爱来造就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讲台要用爱心去造就，激励感化造就人，所以保罗说，我不是用权柄败坏你们，我是要造就你们。所以我们不是利用讲台上的权柄去败坏信徒的信心，所以要造就人。那我们引证的事情要精确，引证的事情要精确。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三十章，箴言三十章第5节，神的言语寂寂炼尽，投靠他的，他使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神的言语寂寂炼尽，像银在泥炉中熬炼7次。这个诗篇里面特别说神的话像银在泥炉中熬炼7次，它是纯净的。所以你引证圣经的道理要正确，那讲的话或者是一定要造就信徒。所以你投靠他，神会帮助你成为你的盾牌，你不要说一知半解的东西或者说会影响信徒信心的东西，台上不要讲失去信心的内容要讲正面不要讲负面的，而且不要存纯见，也不可存偏心。最近有一个教会发生一些问题，那我们有去辅导，那么在台上领会的人员就一面倒领会的一面倒了，哇，这个很难处理啊，一面倒就很难处理，所以后来变成就让领会人员暂时 先休息一下哈，后来再去做一些协调跟教区做辅导。所以有时候哈，这个讲道不要存成见偏心，因为教会已经有破口了，我们应该要做补破口的人。那怎么补破口？用真理，用爱心去补破口。当然也要借着祷告求神的灵来帮助哈。那台上讲到不要过于严厉，或者太标榜某个人，标榜个人了哈。有的人讲到前就一直讲某个人怎么样哈，讲好讲坏都不可以哈，因为我们传讲耶稣嘛哈，还有不要妄下论断，所以不要说论断的事，那也不要讲不符合圣经道理的话语哈。另外就是不要讲这个敏感的问题，像政治性的哦。所以这个讲台上不要流露出这样的一种色彩。那我们当然在讲道方面哦，有很多要注意事项，我们应该也都会留意哦。我们讲上台前要有心理准备哦，要到台上，要到会堂先祷告。我们一般是鼓励领会人也能够半个钟头来到会堂，啊，不要领会的时候滑垒进来哦。我遇到一个负责人，领会的时候滑垒进来，连他先黑板写赞美诗，然后就祷告，在信徒在祷告的时候，他才去写题目。然后题目写完了，他才拿一本那个林良集在底下翻呢。我遇到一个负责人是这样，这是信徒告诉我的，因为那一次我不在，所以这种很不合宜了哈。这个很不合宜，林良集当然很方便，但是你要先学习呀，你总不能林良集翻就上去讲嘛，到时候一讲变成这样，虎头脱了吧哦。你虎头要平常要磨啊，不能虎头脱了吧，所以讲什么不知道。还有你讲章要放着放好哦，不要那个有的那个，因为夏天啊，教会都吹冷气又吹电风扇，结果祷告一起来，那个讲章不知道会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灵会人员还说啊，拜托帮我找一下哈，那这样不是聚会的时候又不大合适，所以这个要心理准备，用品检查，比如说圣经赞美诗讲章哦，还有这个衣服的端正。上台从容，还有走路或者这个上台后的这个端庄礼仪哈。有一次那个大同教会哈，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他在讲台前挂一个美术灯呐哈，结果有一个好像是丁长老还是谁，个子比较高，一上台的时候就哐就打到那个美术灯呐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台这个教会哈，应该要比较单纯一点就好了。还有有的人他讲到要喝水，我们就提供他，但是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放那个东西，也有的齁，有的讲到手势很多啊齁，结果一讲感动了又把那个弄破了，然后再叫人家来捡，就又不大合适，所以应该要留意齁。最后看一节圣经，传道书十章十节，传道书十章十节，十章十节齁，传道书十章十节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会利器，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哦。所以我们今天用前面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结束的时候，我用传道书十章十节，很好记的啦，二十二十跟十跟十哦。希望就是说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铁器钝了，你如果不搭模块，就要多会利器。所以讲道要有准备哦，不要失去这个我们侍奉神很重要的机会。那我们这个指教有两种，一种是圣灵的指教，所以你要祷告；第二个就是人的指教。我们有时候请传道帮我们指教，长老执事或者同工的指教， 对我们也有帮助。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有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有某方面的知识不合适，或者有很多口语化的东西，人家指教我们，我们要谦卑改进检讨。那愿主耶稣啊祝福大家，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啊快乐的新年哦。那祝福我们身体健康啊，家庭都很美满哦，教会圣工啊都能够活泼兴旺，侍奉神能够越侍奉越甘甜。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谢谢车长老啊，为我们讲解啊讲台的上下啊，这些都是很重要啊，我们需要去注意啊，有的是需要去加强的啊。那现在先布啊几件事情啊。